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我们今天现在呢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驻英国外交人员殴打抗议者的事件继续在发酵。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开幕当天，一群捍卫香港民主的抗议者在中国驻英国曼切斯特的领事馆外面举行和平抗议。从网上的视频和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领馆人员撕毁抗议者的标语，还把抗议者拉进领事馆院子里拳打脚踢。在场的英国警察终于把抗议者解救出来。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凯恩斯说，中共不能把他们殴打抗议者和否认言论自由的做法带到英国的街头，应该召见中国大使。如果任何领事馆官员殴打示威者，他们必须受到驱逐或者被控告。那这起外交丑闻将如何发酵？战狼失控会如何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战略？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发表您的问题和观点，和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讨论。好，感谢刘孟雄先生和于平博士回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首先这个刘孟雄先生，中国驻英国这个曼城大使馆的人员对捍卫港人联盟的和平抗议者拳打脚踢，让世界的人民都非常的震惊啊。那网民从这个视频当中可以辨认出来，撕毁抗议者标语的人疑似是总领事郑熙元，参与打人的也是一些高官领事啊，总理、副总领事还有参赞等。您怎么看这个高级的外交使节竟然做出这样黑帮的行为？
这种的战狼外交那个来讲呢，发展到极致啊的一个表现。其实从时机来看，这个事情啊对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今年2月24号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中国的外交系统一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为进行那个侵略的定性，二不做谴责的表态，三国内的舆论场啊还是为那个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啊擂鼓作威啊，那个去一片叫好。所以这种那个外交的取态已经令美国和西方那个发达国家以及世界上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大多数国家里头了感觉到来讲了非常大的这个反感。好了，现在来讲了这个中国驻曼切斯特这个总领事馆的那些外交人员居然来讲呢，那个把这个和平示威的那个香港人呢，这个去抓进那个这个领事馆的范围内去拳打脚踢。这个所作所为啊，比之1967年那个文革时期啊那种的这个红卫兵的外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记得在1967年的这个春季的时候来讲了，当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姚登山，那个时候只是这个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那个大使馆门口，跟进行反华示威的那些示威者啊进行文斗那个去这个搞语录战而已，没有动手去打人了。结果呢就后来就这个回到北京之后就被这个称为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后来成为姚登天，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好，你现在来讲呢发生前两天发生在曼切斯特那个总领事馆的打人的事件，那你比起当年呢姚登山那些只是文斗，你现在就是武斗啊，对，完全违反了日内瓦那个相关的那家外交领事馆的那个那些的国际公约，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所以这种这个战狼外交比那个国际舆论抨击这个中国驻法国大使啊那个卢沙野那个时候更为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所以在发生在这个二十大开的时候来讲呢，那是这个曼切斯特总领事馆这些中国的这个 总领事、副总领事、领事、参战这些的外交官啊，做出这样的在那个那个就对人家那个的示威者啊，把他人拽进去这个领事馆的范围内，对人家拳打脚踢，打得人家脸青鼻肿啊，这种行为。透过以这个荧光幕以及这个监视系统的那些的片段啊，让全世界呢都这个惊掉了下巴，所以这个是对中国国际形象啊严重的损害。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来讲呢，这个发酵下去的时候呢，对这个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也好，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哈，甚至是跟世界大多数的那个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国家也好啊，那种关系啊都是这个一个最巨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这个北京领导人来讲呢，对这个战狼外交啊要加以这个反思，是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嗯，好，谢谢刘文雄先生。那于平博士把这个公民啊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强行拉到中国领事馆的这个土地上进行殴打，这属于一起什么样性质呢的行为？
对，这个行为本身它实际上违反了，既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国内法。那当然就是英国的国内法，英国的这个法律是允许并且是保护个人言论表达自由的，包括游行、集会、示威。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在英国的土地上对抗议这个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些和平的这个行使自由、个人自由权利的这样的一个示威行动呢，采取了暴力。那么这个本身就是违反了英国的国内法。当然，从国际法角度讲，1963年那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就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个领事他的职责是和驻在国的国家呢，就是保持友好的关系，保护自己派驻国这些公民在驻在国的这些国家的他的一些合法的利益。他的总体的这个性质，他和外交还不一样，他主要是一个民事的性质。那么当然，他的馆舍也是必须要符合这些目的。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馆舍的使用呢，被用来作为他的国内这个镇压自由表达意见的这样一个场所。当然不符合这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中国呢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之一，英国也是。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将来我想很快会对这个问题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如果说总领事本人以及这个领事馆的其他人员被驱逐出境。当时其实英国那个警察执法的这个幅度啊，或者它的力度呢，并没有，其实还是比较弱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我相信美国警察一定是会把这些官员当场拘捕，因为这些官员，中国的驻外官员实际上是在正在实施侵害美国公民，或者说在美国的其他个人的这个自由权利，这是美国警察的职责所在，一定是要保护的。那可以制止他，怎么制止他？逮捕他是第一个。当然，外交关系公约和领事关系公约都规定，外交人员或者是领事官员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豁免权，可是这个豁免权不包括他们有实施侵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英国官方，他当时因为我想也是措手不及，没有想到这种情况会发生。刚刚刘梦熊先生提到，在文革当中也发生过类似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动手的这样的地步，没发展到暴力这个地步。我个人在想，其实中国在跟英国这个国家交往过程中，其实发生过很多事情，包括文革当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英国，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大使馆，也影响到英国的民众。那么更往前推的话，大家可能知道，孙中山曾经在清末的时候被这个清朝的外交官绑架到这个清朝驻这个当时驻这个英国的大使馆里面，准备把他秘密押送回国，因为他是侵犯。当然由英国人呢，就是当时由于这个一个孙中山先生英国朋友的解救，然后把他这个解救出来。所以中国在跟英国的交往历史上有这种非常不光彩的这样的一些外交行为，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一次我相信这个曼城的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他们这么做，除了战狼外交的一个延伸以外，还有一个在二十大期间积极向最高领导表忠心，因为这个抗议的本身是直接抗议对这个习近平本人的， 那么所以呢，他这样一个做法本身呢，就是一个国内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些外交官他们出来都是经过专门训练，难道不知道有这种领事关系公约吗？难道不知道在驻在国他要对这个驻在国的法律要进行尊重以及遵守吗？他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政治考量。所以呢，我觉得把这一点放在里面看，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对西方进行宣战这样的一种做法，是确实令世界各国感到非常的担忧，甚至有的是惊恐。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啊，这个曼城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它其实是中国这个僵化的独裁的政权的意识形态向国外发散的这样的一个具体表现。昨天那个王文斌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那个提问的时候，他还说这个指责这个要英国要去保护他的这个什么馆舍的利益，保护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在英国，其实那个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其实你看那个整个录像的这个过程的话，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香港人或者这些当时抗议者是违反了当地的法律，他是和平的，而且警察就在边上，他们是遵守一切这个规则的。但是在中国的这个领事馆里面人呢，在把他们拖进去，这个行为是暴露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我看这种战狼外交也很难再继续下去。
那于平博士，我继续请问您，这个现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丽莎·凯恩斯他已经发表了他的观点，说中共不能把他们殴打抗议者和否认言论自由的做法带到英国的街头，应该召见中国大使。如果任何领事馆官员殴打示威者，他们必须受到驱逐或者被控告。那您认为这些人会不会最终被驱逐出境，还是说他们驱逐回国以后在中国作为民族英雄这样的待遇来对待？
对，其实好像是那个英国的外交大臣或者外交部已经召见了中国临时代办，就是讯问这件事情，就是责成他们要把这个事情这个交代清楚。当然因为他们觉得事实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不清楚，因为这个录像已经非常明确。可是呢，这个英国现在是内外有点这个交困，政治上面那个现任的这个首相遭受了很多压力，可能他也不想轻启跟中国的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争端。但是很明显中国这个外交领事官员呢是违反了英国的法律。那么英国的这个所谓在野党呢质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这个理由很正当。那我想在民众的压力下面，最终英国政府会给英国人一个交代，因为英国一样它是主权国家，在它领土上发生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人员违反这个英国的法律，并且呢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去为这个对这个和平示威的人进行打压，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英国的自视为西方的传统的这个所谓大国，对吧？它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帝国，我想英国人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情。至于是驱逐总领事本人，还是驱逐几个领事，或者说是对这个要求道歉之类的，反正他没有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英国这个政治就是内阁的一个危机。所以呢，我拭目以待。我觉得现在目前呢，这个中方和英方应该是在紧急的这个交流过程中间，那么结果我刚刚讲的，我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总领事本人被驱逐，我都不觉得意外，因为他做的事情实在是不符合一个领事他在驻在国所应该做的履行的这个职责。而且呢，给中国，我同意刘先生刚刚讲的，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外交上的一个损害。那么必须要紧急止损，或者中国方面也可以做一个主动的举动，召回他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事情没有交代，是很难想象的。
那抗议者呢，在这个领馆外面竖起了"天王中共和习近平国王"习近平国王的新衣这样的漫画。那中国驻曼城领事馆在打人后呢，就发表声明说，这种恶劣行径，任何国家的外交领事机构都不能容忍和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其实，我想请教刘孟雄先生，在民主自由国家，抗议者丑化领导人、焚烧国旗啊，或者领导人的画像，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在美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是所谓的象征性的言论。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这番反应？
其实来讲呢，你就政治对政治，宣传对宣传嘛。那么既然他们这些示威者是用标语在这个 领事馆门口啊竖起来，那你也可以这个所竖起那个跟他对立的那些标语吗？啊，我们坚决拥护这个习近平主席啊的那个习近平主席是伟大领袖，你可以竖这些标语出来啊。另外，如果人家写文章或者集会的啊那个话，你也可以写文章集会来进行反宣传的，但是你没有理由把人家抓到那个领事馆的范围内啊去这个啊拳打脚踢。他们这样做来讲呢，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曾经那个有人说过嘛，忠诚不绝对的等于是绝对不忠诚，所以他们要在这个二十大的时候来讲呢，召开的时候呢，要表示自己啊这个拥护核心、紧跟核心啊、忠诚核心、捍卫核心，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他们是绝对的忠诚，所以来讲呢，就采取这种啊。那个违反外交惯例、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来向北京表示忠心，那自然他们也想到很可能会被驱逐回国，但是驱逐回国之后呢，就成为是习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就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啊，那个旗帜鲜明，捍卫核心，所以呢，很可能就是说。凡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这个来讲呢，可以在他们的外交系统里头啊去加官进爵，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功利主义的考量，然后来讲呢，就不顾这样做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这样的一个这个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他就不管这么多了。也就是说，他们所谓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所以发生在曼彻斯特那个总领事馆啊，把这个香港示威者那个抓进去拳打脚踢围殴啊，那是做给北京看的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那刘墨修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敢于亮剑，您现在怎么看这个中国战狼外交的这些章法似乎有点混乱？他前不久又提出了要这个讲好中国的故事，那另一方面同时又说要敢于亮剑，你怎么看他这种混乱的思维路线？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啊，对于那个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开放和引进，给中国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令他从一穷二白变成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个是好处嘛。但另一方面来讲呢，他现在这个二十大的报告里头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就强调什么呢？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因此呢，他们就从根本价值观里头呢，就是把西方把美国西方国家看成是敌人，所以这个是形成了他的经济里头的这个资本市场里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带来的好处，跟他意识形态里头天然把这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作是敌人了，就是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荒诞不经的外交违反那个国际法的这些外交粗野的那个动作出现，所以就反映了，如果按照邓小平当年淡化意识形态空谈误国、实干青帮，按照那个不搞什么性色性质的争论就凡是按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这三个有利于就去大胆去试、大胆去干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来发生了。所以呢，现在这样搞呢，搞这个战狼外交、搞这个意识形态、政治挂帅这套东西呢，只会终结改革开放，只会来讲呢，这打乱中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有百害而无一利。
好，谢谢刘文雄先生。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那这位叫大鹏的朋友他说，曼彻斯特领事馆打人事件真是个笑话，在文革那些年号称解放全世界的时候，没听说过外交官打人吧？小时候听到的都是周恩来会见外国外交官被侮辱然后脱掉手套这种优雅的反击的故事，大家有的嘲笑毛没出过国没见识，但是他的领导下没出过这种笑话，可想而知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就有什么样的主子。还有一位朋友叫刘一天，他说有些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献出生命，而有些人呢反而骂他们是傻子，真是悲痛和心痛和悲哀。还有一位叫 Oscar 张，他说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人自己选的路再苦也不必同情。那我想请这个于平博士对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做一番回应。
对网友的评论各个角度啊，大家有的是直接批评，有的呢是指出出现战狼外交这种情况，在国外的领土上面，在别的国家的这个主权领土上面做出荒诞不敬违反别国家法律的事情，它是有它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它有一些这个土壤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都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在曼城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呢，我同意刚刚刘孟雄先生所讲的，这件事情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换句话讲，其实即使是对中共的集权政权也没有任何利害和好处，它只是让全世界各国的人民对吧能够看清楚这个政权的这个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啊，过去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出访啊还有干嘛也会遭到一些抗议，甚至有的是啊，你看白宫的这个会议上面那个招待会上这个那么祥和的一个气氛下面也有人抗议，还有中国领导人去访问英国被扔鞋子的对吧，当时温家宝被扔过鞋子，还有这个江泽民在日本访问在这个美国访问都遭到过抗议。可是这些抗议当初这些领导人还是有国际常识，并且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他的不同的观点，即使你不同意他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好的点，这些在表达他的言论自由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象征意义的表达，对吧？像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案件，就是最高法院判的一个叫，就是国旗案件，美国的国旗被燃烧。就是抗议政府也没有人去处罚他。
好，感谢于平博士。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要到打断您了。那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